我看不出汪精卫失去顾梦渔的心理反应，因为天各一方，他在河内，我在香港。唁电发表之后不久，汪夫妇即在河内忙着为长女汪文兴与何文杰结婚，并在香港大登起事。此举想世人以好整以暇的镇定，实为冲淡众叛亲离的苦恼。对素所钦佩的顾梦渔之悄然离去，陈璧君表面上淡淡的表示，学者胆小，不足与谋大事。接着却急急忙忙的要我约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五人在周佛海家开会。时汪精卫已指定一个由七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除上述五人外，加上他自己和曾仲明、陈璧君在会上说，这七人是作为这次运动的发起人而被指定的。又说，在目前阶段，汪已指定周佛海筹划财政，高宗武负责外交，陶希圣负责宣传，并以沈松、汪的外甥，后于1939年8月下旬在香港被军统特务刺死。熟悉广东军人，指定他负责运动军队，随时汇报陈公博决定。关于河内、香港之间的意见沟通则由陈璧君负责。此外，经常的联系自然要靠密电往来。为了保密，汪精卫拟定了所谓最高委员会在电报上所用的代号。记得汪精卫的代号为昭，后改为明；陈璧君的代号为蓝，后改为橘；陈公博的代号为群；周佛海的代号为点；陶希圣的代号为学；梅思平的代号为福；高宗武的代号为申。林百生在香港被军统特务殴伤后，也有一个代号为秀，我的代号为农，是后来才指定的。我在香港期间一直被指定负责内部的联系交通工作，在此期间就有人先后投奔汪精卫。记得第一个失意军人投靠汪精卫者，乃抗战前国民党武警警备司令叶鹏，后来他竟以第一个军人下水而自负。当时在香港的文化人，第一个下水的要数樊仲云，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特务，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在抗战初期即为香港译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从国民党中宣部拨款以搞国际宣传为名的机关的研究员。日本投降后即逃香港，听说在胡文虎所办的《星岛日报》当主笔。第一个自后方专程投奔而来的是罗君强，他与周佛海为湖南同乡，历来与周共事，也由周提携，原是国民党军委会少将秘书。罗君强之远道奔来赴逆，据说是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告他，说他生活糜烂，在汉口与一个越人交际花孔小姐结婚，蒋有查究之意，他就携孔投奔周佛海。至于从海外专程回国赴逆的第一人，要算周化人，他是原改组派分子。在1936年金浦铁路副局长交卸后，被当时铁道部部长顾梦渔以考察铁路名义派往英国，与汪精卫有反动的历史关系。华侨赴逆之第一人是张永福，他是老同盟会会员，与汪精卫为数十年老友。由于他公然发出快优待电拥护汪的唁电，汪后来任他为伪国府委员。日本投降后在南京被捕，但居正、张继等为他讲情，文只判缓刑两年。最后不用说，要数到香港南华日报的一群被豢养多年的忠实信徒。在这一小撮人中突出的一个是胡兰成，他当时以流沙笔名在南华日报上发表一连串的弹劾战问题为名的臭文章，为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张目，即以为此垫脚石。后来做过地位相当高的伪官，如伪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等，又当过汪伪特务所办的机关报《上海国民新闻》的总主笔。但1934年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池田领事书面揭露汪伪各派争权夺利的内幕为汪精卫所扣留，获释后仍受日本侵华少壮派军官 时政信之庇护。1945年2月在汉阳以学者自居，做一系列的哲学讲演，为日本东亚共荣的大东亚主义张目。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往日本。除上述几人自己投奔而来的之外，汪精卫对于过去旧班底中人并没有戛然弃之不顾。逃出重庆以后，对他们已没有保密的必要，所以在河内时，当周化人自伦敦前来投奔时，汪精卫就叫他对外不要张扬，以自营考察铁路的身份回国返重庆复命，趁此机会拉人入伙。汪精卫交给周化人一笔钱，由香港电汇重庆，让周届时提取，要周化人交给跟他多年之钟伟每人3000元，并口头关照说，如能来归自然欢迎，此款即备作离余旅费，若不能离开，亦请收下以备缓急之用。周化人于1939年4-5月间自重庆返香港后对我说，钱他们都收下了，有的还感激涕零地说，汪先生在这个时候还惦念着我们，的确难得，我衷心感谢等语。记得领到3000元的有12人，但这些人并没有一个离开重庆来归。事虽如此，然汪精卫并没有绝望，尤其急盼王茂公能来。我曾听他说过，东陈王茂公的号如能来，全部军事交给他负责。因此后来汪精卫到上海探明王茂公妻子在沪的地址，即两度约见，力促王妻赴重庆劝其夫来归，并送数千元给王妻做旅费。后来王妻去后杳如黄鹤，王爷始终没有出来，此时汪精卫才感到落空，重又陷入空虚与寂寞。失道者寡助，自古已然不足为怪。汪精卫在河内的生活虽故事震惊，但没有持续多久。1939年3月20日深夜，军统特务持械跳墙而入其住宅进行刺杀，结果曾仲明当了替死鬼。河内刺汪案发生时，我在香港，并未亲历其事。关于这个事件的情况，是听两个亲历其事的人说的。一是当时主持刺汪的军统行动组长，一是陈璧军包职陈国奇。陈公树于1941年秋在上海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捕获，转向汪特，对他当年怎样率领一群打手船赴河内，如何溃死，如何行动，都全盘供出。据陈公树说，他于1939年1月奉戴笠之命从天津任上从上海转香港，与戴笠一起去河内，两天后戴笠回重庆，把刺汪的任务交由他负责。在临行前交给他的任务还仅是严密监视汪的行动，这个行动组后来发展到近20人，还从海空运来武器弹药。他们一面对汪住宅进行窥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汪的活动情报，一面研究一旦对汪实行制裁的各种行动方案，如刺杀、毒杀等等。3月19日接到戴笠从重庆来的制裁令，决定采用硬性行动对汪实行刺杀。20日半夜，军统特务7人，4人从后院翻墙进入汪宅，3人在外接应。据陈国奇说，进入汪宅的特务对汪狱生活起居状况早已摸清，只是临时由于他闻警后冲到扶梯口，以迅捷的手势关上楼上全部电灯，打手们奔上楼后在漆黑中摸错了方向，集中向曾仲明卧室开枪，汪精卫夫妇才得幸免。河内刺汪案的发生是不足为怪的，汪精卫要当日本谈判的对手，与蒋介石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汪精卫是极其清楚的，不然派高宗武远涉重洋又为何来。现在汪插进一只手要取蒋而代之，蒋怎能放过他？蒋介石并不恨汪精卫公开主张投降，谁也知道汪自逃离重庆以后，蒋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底下从来没有骂过汪一句，这是事实。 同时也足以说明蒋、汪的投降思想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唁电发表后，蒋介石急忙派原改组派分子古正鼎赴河内劝汪精卫去欧洲休养，并恳切表示核战问题可以谈，主张可以表示只要不再有第二步的行动，将来还可以合作与取得谅解。但汪精卫不听，惯用特务手段消灭政敌的蒋介石决定故伎重演，立即消灭竞争的对手，河内刺汪案就此发生。可是由于误中覆车，汪精卫没有死，后来在上海、南京，蒋介石还是不放过他，接二连三派人进行谋杀，如军统特务吴庚树策动陈诚伦利用与汪有师生关系，教他打入汪家工作，取得信任后进行要杀；又如利用广东人黄义光、万力大试图在汪接见他时把汪掐死。尽管这些都为76号汪伪特务所破获，但蒋介石仍在所不惜，而且进行不懈，其目的在于急忙消灭对手。